祝福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首先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继续佛经故事。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太子须达那经》，然后看这个西秦沙门圣监。没有太了解到，圣监，这个。说是西域的一个人，或许是一个胡人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没有具体太了解到，背景。如果你们其他人有了解到，的话，到时候我看，所以，但是就是说，这个太子须达呢，这个翻译的版本呢，也有好些个。所以早期的、后期的，就是可能有好几部，有一个好像是意境他们翻译的，就是在一些说一些有部的这个律藏的一些里面引用到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说还有其他的有一些翻译的版本，据说有一些可能就是遗失的，但是这个以前我给大家也就是口述过大概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在藏区这部经，就是演绎成故事戏剧，就是类似于有唱有，就是有演呐、穿着各种的戏服。那当然，在寺庙里面，好像女扮男装，出家人来扮这个，就是女生。然后有些小孩，有一些人扮演国王，有些人扮演这个婆罗门，有些人就是扮演这个国王王后。就这样，他们就是寺庙里面一般很多寺庙里面有这个演出，尤其过年那会儿，这个演出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毕竟是，很伟大的行为啊，很多人有这种很触动，感召到，就是这个故事的启发，能够感召人心，所以很多其中的这个故事比较曲折嘛。然后人，那就是我记得当时观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会这个落泪啊这种的，因为以前小时候见过，所以一说到这个，其实好像就是一些很伟大的、了不起的这种布施吧，发愿，然后诚心的做这个布施，所以我们上一次说这个慈悲心呢，这个里面呢。发展成这个六度，那六度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布施度相对比较其他的话，可能是它的基础一样的，就有浅浅的，就是六度当中的布施度比较容易做到，或者说 这个不湿度要彻底的要做到，其实也很难，因为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家性命，有些世俗上来讲的话，我们佛法上来讲的话，就是自身善根及受用，就自己的身体，以及就是个人的这种，累积的功德、善根，还有一些是就是财物啊。这些，所以这些上面要做一些布施。当然没，好像看起来，人在做这个身体上面，为了自己的身体吃其他的生命，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并没有太多常见于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别人，除非现在有一些是吃那种驾驶证上写说捐献器官的这一类的，多少算一点嘛。活着的时候，那也不是，就是会，就是以为是说，一般来讲就是死了以后嘛，他们认为，但是每个人理解这个死的时间可能有点不一样。然后，善根的话也一样，就是有什么样的功德这样子，一般就是回向给自己亲朋好友啊，或者是一些关心的人呢、特定的一些对境，这种比较常见。但是就是回向给一些看起来。就是如果别人看起来可怜，这样子呢，有一些人会有帮助嘛。但是别人那个帮助的时候，他提出很过分的要求的话，你不仅不帮，还可能会起反感的心，说我本来愿意想要帮你一点，但是结果发现你这么样的就是贪得无厌，所以看起来你不值得我尊敬，不值得去帮忙啊，不把你这个就是一些坏习惯就是带到这个世间了。或者养成那种不好的那个习惯，有些人会说啊，我是来帮你，调伏你的那种贪婪的心呢、所以就是不布施也是一种。那从纯粹的爱他心的角度来讲，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些人是心里面有可能，有不爽啊，或者是有这种反感呐、所以嘴上是说我帮你，事实上是心里面的一种反感。然后其他的财富也一样，可能人在世界上面多少就是来来往往的这个财富可能是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好像人就是世界上的主流的社会都在为积财而奔波，为护命而奔波，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要把自身的身受受用善根这些要布施出去，尤其是布施给无没有偏颇的这个对境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尽管不容易，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做不容易的事情，也有就是这里面就是有极大的这种诚恳的心，以及坚定的决心。像我们以前记得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时候，在漠河800里沙河，就是漠河七贤这个，就是路上走的时候，不是就说他说。就宁愿死也不往东迈一步，还是怎么样？就意思说，就不回头的意思嘛。但是真正走了以后，好几天没有吃喝了以后，睡也打翻了，怎么样就非常困难。所以他就是面临生命的极限的时候，他还是会往回撤嘛，走了一些地吧，几十里地还是怎么样。但是之后呢，看他也是相当坚定的人。想起来自己以前有的这个誓言呢，就是说宁愿往朝西死而不往迈往东升呢，就这种，所以想起来这些承诺以后，他是有相当有坚定的人，所以继续又反方向又继续走嘛，就是这样晕倒。这个故事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了解了，所以这种的精神本身是一种，就是对他自己的承诺有宁死不死。这种不失这誓言的这种决心了，所以太子须那呢也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论是修行也好，做一些好人好事也好，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耐心，遇到一点就是挫折或者遇一些，那时候给自己找个方便借口，赶紧就是又就怎么讲呢，放弃了。不论是持戒也好，不论是做一些就是这种保持爱心也好，只要这种烦恼稍稍 增加几次，反复几次以后，可能就是容易被烦恼，或者是说，攻陷各种决定。所以，这样子讲的话，那这个故事对，意志坚定，说到做到，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可能觉得，不做也可以理解，情有可原；还有一些是说，如果能够坚持，那是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这个故事里面的就是启发是说，做事彻底，这样子是就是一诺千金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个启发，尤其是说，行布施的这么样的一个故事来讲呢。所以当然今天这个经文的内容已经在那边，所以我们等一下或者是改天有完整内容的时候我们念一下。但是先我就给大家这边几个简单的，如是我闻，这是闻如是。后面说亦是佛在舍卫国，就是我们所说的舍卫城也好，我们说这个有些时候叫国，舍卫国其还。这个是那个起源嘛？起源后面的阿难的阿难喷叫我阿难喷阿难分的阿难，就这个是阿难塔宾迪卡宾迪卡兰拉玛，就这个是阿难塔宾迪卡是那个须达多这个也孤独的长者嘛，他对那个原来的梵文的名字，就是他直接用中文写的那个梵文的名字，就是孤独园的意思，叫 Bindikaram。所以说当时具有种种的，就是无量数比丘、比丘尼，就是居士尼说，然后四众弟子坐，在四众弟子中央坐着佛，然后佛那时候呢就会有微笑。然后口中出五色光，光出五彩五色光出。然后阿难呢，从中坐起，看到这个佛微笑，口中出这个五色光，这样的时候呢，整理衣服，就意思说把衣服呢，就是出家人的这个衣服可以有糠甩在肩上的嘛，就是这时候表示尊敬的时候，就是拿在手上，不甩在肩上，这样做。然后叉手长跪，然后就是跪在合掌这样。白佛言：“我持佛是佛二以来二十余年，所以二十余年就是服侍佛陀，未尝见佛笑如今日也，就没有看就是见到佛这么样笑的很就特别可欢喜吧。是今佛未念过去当来。”现在佛乎？是不是佛在就是念这个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这个佛，过去、未来、现在的那些佛呢？就是一定有，就是独出心裁的这个意义，就是独当有意。想要听佛就讲这个，讲一下为什么缘起口中出光彩啊，佛微笑这样的欲闻之。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就像说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故事的这个缘起一样，主要的问和答的这个对镜。然后就是后面的回答的部分呢，就我就一个一个不念了，因为大家念的比我顺很多，所以其他时候大家可以读一下，但是大概的意思你们看着这个文字，走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说一下。然后这部经在那个有其他的名字，这个就是王子啊，这个里面讲的是须达拿，这个是就是拿东西的拿的那个字一样的，有一些过去的字后来就是不太常用，然后或者是就是规划为某一种特定的字这一类的，这个。须达拿这个须苏达拿这个是说是的意思是好施善施的意思，就是好布施善布施这种的。 然后在藏传的这些里面呢，就是有另外的名字，伽罗是这个王子嘛，端州就是事成的意思，事情能够成就啊，伽罗端州金多，就是这个金呢、啊，就王事成王子金这样的意思，所以梵文也有这个，吉那普扎，普扎吉那普扎，阿塔西达，阿塔是事情，西达是成就的这个成嘛，CD 才行的，CD 是成，吉那普扎阿塔西达，CD 这样子。然后南传佛教里面呢，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名字，就是说，因为他的父亲的名字，Visvamitra 是有的意思嘛，Visva 是那个自在游，然后他的儿子的名字呢，也是 Visvatara，就是自在间，所以根据他的父亲的名字，就是有这个渊源的这么样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个王子。就须达那王子也好，或者是世臣，就善师王子也好，世臣王子也好，自在间也好，就是其实是指的是一个人。他的父亲也有，就是有些大乘的经教里面讲的时候叫全胜，但是在南传佛教的一些里面叫自在有，所以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稍有一点不，就是名字上面有点不一样。但是在藏地比较流行的是真没根丹。好像不丹他们有这个戏剧，好像有碟子之类的。藏地也有一个人说什么拍了一个电影叫《寻找真命根丹》，那个就是其实跟这个故事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一个电影。所以另外的一些经本里面呢，就这个里面有些时候说有一个国王啊，然后他的名字有，但是没有太写王后的名字没有写。或者说有一位婆罗门怎么怎么样写的，但是在另外一些经里面有讲到那个具体的名字，所以我就说就没有讲到名字也没关系，因为就是几个人物主角的角色这些大家很容易把握，但是我就开始的时候还是说一下那几个名字。所以，当然，这时候呢，佛就说：“佛于阿难，我也不念过去来今佛也，就是不是在念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哦，就是未来、现在的佛。我自念过去无量数阿僧祇劫时，说是念自己的过去，在菩萨位或者说就修行的时候，然后行禅波罗蜜时而，就是说这里面的禅呢，就是 dana。”达那巴拉米达，达那是那个布施嘛，也是一样，像梵文这些都希腊是那个戒嘛，达那是那个就是施布施的，所以当时做布施的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所以阿难问佛言，何等为心当就这个是檀波罗蜜是。这样问了以后，佛就开始讲了，怎么样？然后，说这里从前呢有一个，就国家嘛，这个国家叫，这个就看起来是波国，叶波国嘛，这个叶这个也不读那个叶子，因为就是那个加色的色字一样的，Siva。CV 波或者 CB，有一些玄奘大师里面那个《玄西游记》里那个《西行记》里面写的是尸毗国，所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应该叫 CB 或者 CV 这么样的一个名字。然后他们的这个国王就是写尸波嘛，三家呀，就是全胜的这个尸波的这个名字。说过国王，治国有方， 在这边对他们人民对他就是很满意。所以就是他是，就是对他的民众呢就很仁慈。他的手下有4000个这个大臣啊，那当然这个过去的时候，有些时候像我们上一次说《扑妖经》这些里面讲到佛，就是迦毗罗卫国这些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大家看的场面很大的很多，所以管着这个60个小国。当然那时候的因为不像现在交通一样，所以国家下面就可能方圆百里就是一个国家这种的比较多。所以说，有800座这个城镇，全胜王呢，就或者是湿婆王的这个后宫有20000这个夫人呢，那就是说，应该是很多的这种意思。然后说，但是他这个后宫这些里面人很多，但是没有人为他生儿子，所以就是全胜王或者说湿婆王呢就很忧虑。到处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不见得真正有很，就是说佛法的修行，他们当时的时候是有点，就是像过去的时候，印度的各种宗派嘛，所以在地方上面来讲，有时候是佛教和印度教这些混合的地方比较多，包括东亚、南亚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子，有地方原有的一些信仰，比如说蒙古的话，有萨满的信仰和后来的佛教的信仰，藏地的话，可能多少前期有崩脚的信仰，也算是一种萨满吧。然后有佛教，东南亚一些国家呢，就是早期也有他们自己地方的那种的一些信仰，在汉地的话，有比如说儒道这些，然后有这个佛的这个教法，所以他们也有就是本地的一些做法。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封山祭水，然后祭拜神灵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后来呢，就是因缘和合下，这个王后呢怀孕了，其中这个王后，Pusita，这个王后的名，Pusata 也，Pusati，这个王后，怀孕了，然后怀孕了以后呢，就国王就很高兴了。就是说，这个王后怀孕以后，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些先生啊，或者是怎么样，特别希望有怀孕了以后，一旦怀孕了，就是这个婆家的，就是全权都在帮助照顾料理。过去有些时候没有怀上这个男孩，或者没有怀孩子以后，被其他人所这个嫌弃啊，或者是就觉得就怎么讲，给很多压力啊，那种是比较常见的，在很多地方。所以在当然在这里呢，就是国王很高兴的去，就是凡是王后所需要的饮食、衣服、用具都亲自料理啊，不论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务必精益求精，让王后呢就是心满意足，或者说，舒适满意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怀越是她是，是月怀胎以后呢。王后呢生来下一个就是太子嘛，就善氏太子，我们所说的这个太子，或者是藏传佛教里面叫世臣，端正这个才太子，所以等到国王有后，这个是很重要的面临，就是不是一个现在一般的人有后代，好像有些人就看得很重。但是国王的话呢，就面临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兴衰，所以后宫的20000夫人，其他人呢，就是应该是说，这些他们都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每一个人都特别开心，有这个欢欣鼓舞。当然，一般宫斗剧这些里面讲的话，好像就是很非常那种不一样的，但是应该他们比较。怎么讲呢？想这个整体的这个安乐，想的比较多，那说明这个大家素质还是不错的那种。然后就整个国家上下也同声这个庆贺，国王给他的儿子起了名字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素当呢或者须当呢。然后还特意派了四个，这个照料他的这些乳母，一个是专门给他喂奶的，然后有一个是专门就是抱的，有一些是一个是专门给他洗澡的，有一些是我专门有一个是专门陪他玩的，所以过去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母乳喂养的时候用其他的奶油，奶妈呀，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这个也比较。常见，尤其是大户人家呢，那正是国王家里，当然就这方面的照顾就很多。然后说，转眼间呢，就是太子已经只成长到16岁，他对这个书法、算术、射箭，所以这上面都写了嘛，就是书记射御，就是驾驭的驭啊，就是骑马，还有就是说这个礼乐、西街贝族，都是这些都知识，各种知识都非常的精通，无所不通这些技能，训练无所不精这么样的。然后这太子对父母也是非常的孝顺、尊敬，父母也特别喜爱疼爱他，所以说这也用原来的句子来说，父母陈氏。太子陈氏父母如是天神，那这个就非常恭敬，非常有礼貌，不是一般的有礼貌。所以当然这样子情况下，他的父亲也是非常重视他嘛，就是给太子立这个公事，就是在印度一般有那些雨季的时候有专门躲雨的那种宫，然后就冬季的时候有其他那种宫殿嘛。就是冬宫、夏宫一样的，类似于。所以建了这个豪华的这个宫殿，让他住在里面，这样子。这个太子呢，就是说，比较有特别的那种慈悲心吧，所以太子。少小以来常好布施，天下就是人民以及飞禽飞鸟走兽呢，这些都他都很特别有这个对他们有爱心怜悯心了。就所有其他人快乐、其他人得福是他的愿望，他好像总是希望其他人满心满意足这样子。所以当然这里有讲到特定的一些句子啊，愚人千贪不肯布施啊。愚惑自欺，无益于己。智者居士，则知布施为德。布施之事，即为过去、未来，就是当来、今、现、在。佛，就是然后就佛、毗支佛、独觉佛、阿罗汉所共称誉。所以这是圣者所赞叹的这个行为，这个意思。所以，所以逐渐的太子呢，慢慢的，一天天长大以后，这个老国王呢，就是为这个太子娶妻啊。他的这个妻子的名字叫Mandy，在藏语里面有时候叫 Mandy 藏姆，Mandy 应该是有那种的欢喜啊、喜的那种喜悦的那种意思吧。藏猫是闲的嘛，但是原来的那个里面应该只有 Monday 这个词，Monday。然后说这个 Monday 呢，长相极其美，就是好看呢、容貌艳丽啊，天下无双这样子。那这个就形容天下无双呢，就是非常非常出众的意思了，就是端正无双，这个就是原来写的。然后以妙琉璃金银杂宝璎珞其身，所以就是平时的时候也是打扮的，可能就是非常金贵啊，这样的一种的首饰呀，这些来就是打扮其身了。现在好像带琉璃的，就是可能像是水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玻璃的那种，有些特地的这些。有吧？金银也很多。 然后呢，他的这个太太呢，为他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就妻子就是为他生了这个一堆这个可爱的儿女，这儿子的名字就是叫加里，这里面没有写具体的，但是另外的一些里面有，女儿呢就是康哈基娜，康哈基娜这个这么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就是太子呢，就是自己思维说，想要做一些布施啊，然后去想要去城外看呢、对他的父亲说，想要去就是城外去看看。他父亲听了以后呢，就是允许就太子呢出城去外面嘛。基本上，就这样，跟刚才讲的那样，他不从小就是很仁慈，喜欢布施，希望对天下所有的人和飞禽走兽都幸福。然后就是有一天他自己出城游玩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些时候就在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国度啊，一些就是历史上有的一些人呐、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吧，就是社会吧。但是同时呢，也有讲到，就是说，地是天或者是其他那种神，天神的一些考验呢。或者是他们也就是参与进来这个具体的一些故事里面，所以帝释天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是天带领一批天众呢，化身成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呢，那这估计当时任何社会都有贫穷人嘛，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哪里都可以看到街头有这个就是各种原因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说，天王帝释化作这个贫穷聋盲暗哑人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化身成这个贫穷乞丐盲聋哑这些都在路边等等。这个太子赶车到这边的时候，看见这么多可怜的人，心里很难过，而且就。不想再继续，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些贫穷人呢，可能就是做一些，就是帮助一点或者怎么样，之后就可能就走了。但是太子呢，就是扭头回去宫里面，他可能心里面就是，比较不忍看这么多，就是可怜这种的形象的人了。然后这个老国王呢，看到儿子高高兴兴的出宫，然后又。就是闷闷不乐的，这回来以后呢，心里感觉到比较奇怪，然后不禁问道：“说啊，这你今天怎么样？就是大概是这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王问太子出游来还，何故不乐？就是他见太子呢，即回车还宫，大愁犹不乐嘛，然后就问的，太子呢就说到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然都是眼见的，亲眼见到这些痛苦的一些人了。就是说我看见路旁也有很多贫穷的人、乞丐，还有很多盲聋哑这样的一些人呢。所以看见这么多人在受苦，心里很难受。然后他给这个父亲呢提一个要求，说你能不能就是答应我这个？然后他的这个老国王呢就说啊，那你说来嘛，就是。就往这边讲，就是欲愿何等？再如所尔，不为如意。所以就说，你自己，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的话，他比较有这种，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要求，我都答应让他说，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会就违背你的这个想法嘛？那就是随你的意思嘛，都答应的意思。然后这个太子呢，就说我想把国库当中收藏的各种宝物啊、珍宝啊、财富啊这些拿出来，布施给城里城外的这个受苦的人。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呀，每个人都幸福啊。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然后这国王呢，当然他可能也要成全这一段姻缘呢、啊，还有就是积累种种的善根。但是国王肯定也有经营这个国家的话，他知道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样的容易，或者说，就把财富布施出去，立马就好像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的。所以说民众有需要扶持的，或者政府协助的，来平衡整体的一个社会嘛。但是当然，这个就国王就这样子。低头沉思了一下，觉得自己呢，就是既然前面已经答应了说要满足这个太子的要求，自然不能就是完全回绝嘛，就是不能拒绝。然后就说，就那你就这样的意思。这个自如所欲，就是随你所欲嘛，就是不为如也。所以这样讲了。这样讲了以后呢，这个太子呢，就是吩咐旁边的一些这个群臣呢、啊，或者是去把这个国库里面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拿出去啊，各式各样的财宝珍宝都搬出去以后，放在这个城的四门，然后以及市中心这些，然后有一点达到了这个随，就是各取所需啊，就是心满意，让人家都心满意足的这个方式。然后这样以后呢，那当然我们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地方说就是政府发放所有各种各样的物资，在这个摆在好几条路口，然后让民众呢就是排队来领取的话，那估计需要的人、不需要的人都会冲过去看一下，或者是去拿，或者是之类的。可能，也有一些可能不会，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需要也会拿的。现在。有一些这类的，就是有些时候免费尝品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些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所以四面八方的人呢，就是拿，就是知道说，须达那太子发放布施的消息以后，就是非常高兴的，纷纷赶来。凡是没有吃饭的，就是领到粮食；没有穿衣服的呢，就领到这个；没有衣服穿的，就是领到这些布匹呀、衣服呀。想要这个金银珠宝，就得到金银珠宝。然后须达那太子呢，就是尽量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啊，不让任何人失望。这种而空手而归或者失望而归，那当然这个就是说，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来的越来越多，有百里、千里、万里，有些人就赶过来了，就是这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国家，就是波叶那个色波吧，这应该是就看起来是个叶波嘛，色波。这个国家它有一个敌国，它的敌国呢就是卡林嘎这个国家，他们是邻国一个比较强悍的一个国家。卡林嘎这个记得以前那个阿育王的时候打那个卡林嘎，就是那边的人比较凶悍，长相呢可能就是，有点偏亚洲人的那种的长相的那种的一个地方，现在当然混合起来应该看得不太清楚，但是阿育王转心修佛的地方也是因为在那边打仗当中呢死了太多人，屠杀了太多人，就这种，但是就这个跟这个，色波国也是世代有仇的一个国家，所以那个国家的国王呢，总是处心积虑的，就是想要征服这个色波国，然后太子发放布施没有限度，就是人有所求即得这个布施这种的消息呢，听到以后，就是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那好了，就这太好了，是吧？就是听到这个以后呢，就是。他们就召集一些人，这个大臣呐、啊，还有一些这个贵族呀、啊，这些他们一起，婆罗门呐、啊，也跟他们一起说啊，这个，色波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重要的大象啊，一头大白象，这个大象的名字叫须檀岩，所以这头象呢就是天生雄力啊，那这个。就是说勇猛善斗这样的一个大象， 以往这个色波国与其他国家打仗的时候，都是靠这个大象来取胜的。这个大象呢，可以说是就是，他们想要征服这个色波国的话，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有点像现在，是不是这一头象是那种特别的一个高大威猛的那种的象啊？因为过去的时候有马呀、象呀，就是各种车呀，步兵呢、这样的有一些不同种的那个军队嘛，四种。所以这个里面，如果现在的可能国家来讲的话，就飞机那些战斗机，觉得是自己的那个秘密武器啊，核潜艇啊之类的一样，当时可能就是来讲的话，这些象里面古代可能没有传下来的那种有很高大、很强雄那种的象啊，或许就是有特别能力的一种象吧。就确实，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那些比现在的象要大很多的那些象，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象呢？我不知道，但是意思是说，至少应该是特别的一个象，是取得战争胜利的这么样的一个象。所以说，现在呢，现在太子须当呢正在布施，无论谁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誓言要满足他们。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想个法子把这个，就是白象呢就画过来。然后他们都说这件事很难吧，应该做不到吧，他们也不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国宝剪或者是杀手锏是吧，那种的像呢，要给我他们的话应该不容易。就是说无能王得者，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总的来说，这以后呢，有八个婆罗门呢，走上前说，对国王就说：“请大王，为我们准备这个路费干粮呢，我们也可以给这个大王把这头象呢就要过来，这意思。我能王弃之，当给我资粮。就是王呢就说能得象者，我重赏汝。这么样就是说必有重赏，是吧？怎么样讲？然后呢，这八个婆罗门这个人呢，就是住着这个禅杖呢，就是也看起来是一些修行的一种样子吧，就是类似于那个舍事者呀，或者是尤其不是舍事者，就是婆罗门里面，因为这前面是道士八人呢。道士八人的话呢，就修行人的意思。然后跋山涉水呀，就到了这个色婆国。他们走到太子宫殿的门前呢，各个面朝这个宫殿，身依禅杖，翘起单只腿。这个现在在印度也能看到有这种修行的人，就是一只脚上面一直站着这种，翘起一只脚，然后单脚独立啊。一声不吭的这边就站着，这样子，有位道士悉皆住帐，俱翘一只一脚住，就是这样子。然后守门的人呢，就帮忙问他们说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是吧？这几位这个道士有何贵干呢？又再来做什么？这问了一下，守门的人呢？然后他们就这些婆罗门呢，八位人呢，他们说我们从远方来，想要去到那太子乞讨一样东西。守门的人呢，赶紧把这个报告给太子嘛。所以太子呢，那当然就是就欢喜啊，就是太子闻之甚大欢喜，就是遇到一些故事的对镜嘛，就很开心。便出引之，前为作礼，孺子见父，应相劳问。所以这个特别礼貌。那他是太子，其他人就包括这个道士一样的是吧？修行人，但太子呢就非常高兴，出城这个赶忙迎接，恭恭敬敬的向他们就是礼敬了。这个尤其是说就像见了父亲一样那样的一种的热情呢。 所以就问说，大师们就是远道而来，一路辛苦啊，怎么样？不知道他们要来这里面呢，想要些什么东西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单独站立啊？翘着一个腿一直站着呢？这样问的时候呢，这个八波罗蜜呢说，我们听说到太子乐善好施，无论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都能够尽量满足。所以。太子的这个名字呢，已经流芳四，就是四流布四方，甚至连这个天宫乃至这一生呢，就是说，上车苍天，下至黄泉，就是天上地下，就是或者说天堂地狱都知道的这意思，不是值得功德不可量，远近歌颂莫不闻之。所以的很多就是你的这个布施的事迹啊，就是这个那就是天下闻名了。那我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先就把这个话就说到这么样的情况。如果太子真的能够满足所有人求助的这个愿望的话，我们也要向你就是画你们贵国的这个一头大象。大白象这样讲了以后呢，太子又马上就答应婆罗门的要求，立即就是，让这个手下的人呢，就是到这个象鸠，就是养象的那个棚里面呢，去牵象 然后这个时候呢。八位婆罗门呢，马上又说，我们想要的是这个特别的一头象，就是名叫须檀岩的那个大白象。太子一听呢，有一些迟疑，就是说心想说，这头大白象就是他父亲最爱的这个宝物啊，此白象，是我父皇之所重，所爱重，王室百相如视我无意，就是把这个看作有点像，就是王里面的太子和他一样的平等的对待那么样的程度的爱心的这个宝物，看得很重这个大象，所以说父王爱惜他就像爱惜太子一样，所以实在是无法将这头大象布施给大师们，就是跟他们讲说，如果我把这个布施给。就是应该心里面想的吧，就是有点迟疑的时候想的。我把这个象呢布施给他们的话，一定会失去这个父王的欢心呢，也许会把我赶出国，不要这个儿子，甚至废太子这样子，有可能这样的意思。但是又想到这个危险，但是转念又想说，我已经发誓发过誓啊，要布施。要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如果今天不把这个大白象布施给他们，岂不是违背了自己的这个誓言呢？再说，我心，就是让我这他的决心呢，让所有人都想要，就是所有人都幸福快乐。如果今天不把这个大象布施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不快乐。所以又想到自己的誓言，另一方面想到这个国宝级的这个大象呢，施出去确实就是，会让这个国王特别愤怒。这样想到这里呢，就是说须达那太子呢，就还是说好吧，那把这个须檀岩那个大象呢，就布施给你们。太子言诺大善，愿与相与，这个意思。然后太子呢，就是说命令呢，计持左右，就是备相金鞍，就给大象呢，就是安上这个，就是象鞍呢，就是象上面那个坐人坐的地方，用黄金的那种，它可能本来就配有这个吧，因为以前我们说过，我们家乡那边都有那个金的马鞍，用金来制作的，或者有些是比较比一般的马鞍要小，但是确实是那个花了不少黄金在上面。就应该过去印度也有那种象的那种金鞍呢。 所以太子呢就是说手持水遭道士手，就是说就表示一种的礼貌和这个仪式性的有仪式感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太子左手拿着这个水瓶然后服侍婆罗门洗手，右手把大象的绳子呢交给他们，就是全新的这个洗好的手上面呢就是把这个新的衣饰，大象的缰绳呢交给他们。这时候婆罗门呢就连声向太子祝福，祝福以后呢就是高高兴兴的爬在象背上面，骑着金鞍的这个大象就走了。然后他们就是有点离奇拜象欢喜而去，就是因为有好多个人爬在大象上面嘛。过去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大象脖子上骑了一个，然后象背上面四五个，后面还拔了一个，或者这种类似于他们也是这样子。然后太子呢也跟他们再嘱咐了一句说，哦，你们赶紧就走啊，就是这意思，说趁我父王还没有就是知道的时候你们赶紧走，这件事情如果让他知道了以后呢他一定会来追赶你们的。所以说急速去，王若知者便能追逐夺亲。这样了以后呢几个人呢那就是快马加鞭呢，不能说快象加鞭的就走了。拿到国宝，然后就是想回去来着。然后这个国中的大臣们呢就听到说太子把这个白象须檀岩布施给，而且尤其是敌国，你布施给其他的一些友邦国家还可以，你布施给这个敌国的话那就不好。所以有点像现在俄罗斯和这些美国或者是这些关系不怎么样的话，把美国最好的战斗机就送给有一个什么俄罗斯的话呢，可能他们就很多人很不开心嘛。所以各个呢都是大惊失色，坐立不安，他们都吓坏了，就非常害怕这件事情，太子做的这个事情。大家都说就是我国一向都靠就是靠这个宝相呢，就是打败敌国才能保证我们的国泰民安。那现在就是宝相让敌国遣走了以后呢，这样这个怎么是好啊？那这个就是保证这个国家安全一样的，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样以后呢，连忙跑过去要赶紧报告给这个国王。然后说太子把我国的这个杀敌的宝相啊，就是这个长生将军的这个宝相呢，就是布施给了敌国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太子以国中，我看，对，太子以国中确敌之宝相，布施冤家。王闻愕然，就当然非常生气了，就他的爸爸呢就肯定就一听以后火冒三丈，就是两眼发直这样的。大臣们又说，就是王之所以能够稳坐江山全靠这头宝象，这头宝象呢神力无比，抵得上60头这个大象的力量，那估计是一种特别的种的大象，现在可能灭绝的一种象。现在太子能把他布施给敌国，恐怕不久灾祸就会要降临到我国。最近这些日子太子为所欲为，国库都弄空了，再这样下去呢，终有一天呢他会把整个国土啊，乃至于就是妻子儿女这些呢就布施给别人。有这样有些人报告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生气，应该就这种。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时候呢，国王这样一听的时候呢，就说， 心里面当然非常的恼火了。但是就是即便是要听这个全程里面的有一些人呢，就可能赶紧跑过来报告的，然后但是他也要把这个事情先弄清楚，心里面可能焦急或者是有生气，但是还是想要就是亲自验证这个消息，然后觉得太子不至于说把国宝的这个镇宝镇国的这个宝相啊送给敌人了，敌国就连忙就是叫这个。来亲信大臣呢，就太子真的把这个就是白象呢，徐坦言送给这个敌国了吗？然后这亲信的这个大臣也说，确实是这样子。那这个石伯国王呢，就是怒火冲天了，大叫一声，从王位上栽下来了，不省人事，就非常非常生气。所以。这个有时候说大家想，这么样的一个本来很有爱心，还是让太子做很多这样那样的事嘛，但是这一件事情让他感觉就是不是太容易。所以就是王，你看，臣敷衍是以与之，然后王闻臣言便。乃更大惊，从床上堕梦，不知人。然后就是用冷水来洒嘛，旁边的人赶紧，那就国王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左右的这个侍从呢，忙就用这个冷水呢，给这个他敷头洒水在脸上。国王呢，就好不容易才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以后，后宫的这个就是很多2万的这个很多就是妻妾应该是这种的。听说这个太子做了这么大的一件危害国家的事情呢，也都纷纷跑过来以后谴责太子呢，这个做得太过分了。所以2万夫人也不皆不乐，也皆不乐。誉王除臣共一言，就是应该怎么样？就是这个事情做得太可恶了，这个意思大概。在做这个谴责嘛，责怪国王呢，就是说召集臣群以后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太子怎么样？然后一位大臣呢，就是说过去国家有这个规定威胁国家安全这个意思吧，就是国家有这个原有的规定呢，凡敢进入这个相，就是徐坦言这个相的这个相鸠里面呢，就是相棚里面的。就是进入的话，你没有允许随便进入的话，就是跺脚。就谁敢就是用手签这个宝相，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乱签的话，就是接收，断手嘛。然后还甚至就是有一些人偷瞄啊，这样偷看呢、这样的话也要就是挖眼了、这个惩罚很严重，就是这个惩罚极其严重，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过去。徐达呢，太子。这次把他就直接送人了，那这个就当然是要，就是按就是法律的话要问斩嘛。但是这不少的大臣呢也赞同说啊，那就是说大家一视同仁，是对是不对人那这样子就这个意思。那国王的心里当然很难过，相也没有了，现在儿子要如果斩了的话，那就真的啥也没有了，就好不容易就这样子，所以他心里面呢就是说。好难过，就是说，只怪我这个儿子呢，就是心地太善良，太喜欢做布施，要不然的话，让他关到监狱里面，就把他监禁起来吧。但是国王就说话稍微软一点嘛，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呢，另外也有一些是比较向善的那种，超越一般人的常识的那种善的，就是一个大臣呢站起来说。刚才大家说的就是说要斩太子的头啊，这个肯定就是整个国家来讲太不吉祥了，而且其他国家也会就是觉得就是你们现在的连太子这些都斩这样的话，那个就是世俗法律这些，国王呢应该是那种最重要的嘛，他的后代这些是，法王那个就是什么国王法律是由国王这些来定的嘛，所以你把他们这样斩的话。那是不是有点就是 虽然有合理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这意思就是这有这个不妥当啊。说大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平生呢就是异常喜爱，所以这样子讲呢，甚爱之重之，怎么能斩头呢？云何欲行残？乃心生，就是乃生是心也，就是怎么能这样呢？但就是这样想，怎么能斩头啊？但是说不惩罚也不行了，但是所以说，如大王所说的，就是出于监禁的这个出发，也不没有什么不妥呀。所以说，就是依他的这个臣呢，就是说以他先这个的方式的话，就是把他驱逐出国流放，让他在这个荒山野岭里面流放12年。叫他好好的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来忏悔嘛，所以国王和大臣们也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言不见心不烦，或者说让他就是改过自新的话，还有重新做的这个机会，这种的意思。就是因为有个时间期限嘛，没有说一辈子的流放。然后这个国王呢，就派人来以后呢，就是把这个太子叫过来。然后还是他第一次听说，第二次问了这个比较亲近的臣子嘛。这时候还是在国王再三给他就再问了一下，你是否是把我国的这个珍宝国宝呢、国相呢、相吧，珍宝宝相呢、镇国宝相呢，就是布施给敌国了，这样就把他再叫过来问了。然后太子说回答是，然后国王呢就是，说你把相宝布施之前呢，为什么不？这个，跟我先禀告我，就是跟我说一声嘛。所以这个就是说，如今何故吃我百姓以与冤家而不白我？这个部分，这样以后，太子说，在这之前，父王已经答应我说，就是你愿意做你的，不违背你的心意嘛，就是愿意不是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啊，所以我就没有禀报这个王父啊。然后这个国王呢，还是很生气，非常气中很生气的说道，就是说我答应你布施的是这个金钱珠宝，而不是这个宝相。太子就回答说：“宝相和这个金钱珠宝都一样，都属于这个父王所有，为什么要例外？这个相为什么不能这样子？”然后这个国王这样说了以后，也觉得对方就应该不知道怎么回答嘛，无言以可答，非常生气的说：“你擅自把这个珍宝国相，这镇国宝相，布施给敌国。”现在就是大家决议，也不是他的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嘛，就是只能是大家决议说把你流放到山野上面去，就是到潭柘山去，到那边去，你到那个潭柘山那边去，12年之内不准回来。然后这个太子呢，不是小时候就开始对父母极其孝顺嘛。就是对外面的人像好像对待父母一样，对父母呢像对待天神一样，这样的一种恭敬心，然后谨遵这个，就是大王的这个命令呢。他说：“不过我临走之前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父王呢，就是能同意我再做7天的布施，表达我对人民的一点心意。”这样说了以后。说这个国王说，正是因为你布施的太厉害，把国库都掏空了，就把宝相也送人了，所以才要流放。我不答应你再做这个7天的布施啊！就是你现在这到这个份上了，还想做布施，你就让他赶紧走。这样以后呢，太子说，大王的命令就是我不敢违抗，但是因为宫中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私人的财物啊，请允许我把他们布施掉，然后。 他也不再继续就是动用这个国库啊，财务。然后听到这些消息说把他要流放12年，他还想把自己私人的余下的一些东西布施的时候，在后宫这个2万夫人，他们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呢，纷纷前来这国王面前请求说啊，就是满足这个，希望能够国王能满足太子的这个最后一个愿望啊，有12年都各自分别了。那国王也是仁慈啊，就答应了。太子呢，就是说，又发这个，赶紧这个通知四方了，就是希望一需有什么需要的，赶紧过来，7天里面还有机会，就是领到东西啊。太子呢，就去做这个布施，在7天里面呢，也是就熙熙攘攘来了不少人，就是，所以天子，四方人民皆来议门，所以太子呢就给他们设这个，太子为设饭食，施予珍宝，自缢而去。7日才尽，贫者得富，万民欢乐，所以。太子把自己宫里面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布施完，然后太子为这个人呢，每个人这些准备了精美的这个饭菜，送给他们很多需要的这些金银财宝种种。7天里面把自己的这些财物布施完了以后呢，就是全国人民呢就都有这个欢声雷动，这里再也没有这个国家里面呢就是都有就是什么，对，没有那种饥寒交迫的人呢，过着丰衣足食的这个生活，贫者得富，这个万民欢乐，看起来大家都很开心这件事情。或许就是在一些特定的不好的年代里面做这个大方布施的话，那肯定对有一些有这种，怎么讲呢？好的作用。但是这个要看具体一些情况。然后太子呢，对太太给他的妻子 Mandy 说，国王已经把他决定流放在这个坦特山了，12年。然后这个他太太呢，就是 Mandy 呢，吃了一大惊，吃惊了以后问说：“你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惩罚你啊？”他就。把这个原原本本的，就是回答了一下，说因为我布施的太过分，国库都被我弄空了。然后再说呢，就是又把镇国宝相呢，就是布施给敌国国王呢，就是因此大臣都就是雷霆大发，要把我赶出去，这样子流放出去。满地说，叫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以后呢，也不必多说。就是我们一起去山里面修行嘛，反正就流放的话，在山里面是可以，所以说，但愿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功德能使国家富强啊，就是使这个父王大臣以及全国人民富足。他有这个自己的心念呢，还是放在就是把功德呢回向给其他的这个国众民众。但是他。这个太子呢，有劝说山里面的生活呢非常艰苦。你从小生活在宫中啊，衣食就是衣软食细，就很讲究的生活，就随心所欲的惯了。到哪里，就是到山里面去的话，那边呢就是只能吃这个野生的这个果子呀，睡在这个草庐啊这些上面呢，生活比较艰难。然后，而且在野外呢，生活经常有这个风雨雷电，雾露霜雪，这些都寒冷啊，或者是热呀，这些冷风，就是过的时候呢，好像就像针来扎的，扎骨头一样的，用针来扎骨头一样的，就特别冷冽。太阳暴晒的时候，如坐蒸笼。你这样娇嫩的这个身体呢，怎么受得了呢？就是以前娇生惯养的，这太太也是给国王的那个女儿。 所以更不要说这荒山野岭里面，就是到处荆棘丛生，各式各样的这些毒虫啊、蛇呀、猛兽啊，这些出现有很多这预想不到的危险嘛。那所以你就是万万去不得，这样讲。然后这样讲了以后呢，这个曼蒂呢就是说，我们夫妇同体，恩义如山，我怎么能舒舒服服的过自己的生活而？就是你去抛下你，或者说你走了以后，我让我一个人那样生活，让你一个人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那无论如何我也要跟着你，就是绝不分离这样子，这样讲。然后说，再说呢，就是你一生呢就是乐善好施，你走了以后呢，万一有人向我来做乞讨的话，那怎么办？我说答应吧，没什么东西要布施，可以布施，不答应呢？那就是好像败坏了你的名声了，就，所以说，他也会觉得很遗憾的，还不如就是大家一起出发。那须当的太子呢，就说，我已经发誓要满足任何人的要求，所以因此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有人向我乞讨这个儿女也不是，我也不能拒绝。所以你跟着我带着两个孩子的话，就是这些都有这个被捕食出去的危险呢。所以说你要和我一起去的话，就是假如真的发生有这个路人也好，那边有什么样的人向我讨要这个儿女的事情，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如果你就是出面阻挡的话，还不是就是照样破坏了我原来那种就是不是瞒人所愿的这种就是愿心嘛。这个曼蒂呢，就是说，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乐善好施的，就是说，所以我一定要跟着你走。至于就是做布施，你到时候怎么样就布施都可以，我支持你这意思，很支持。把你布施出去，这样的话，那这个很难支持的。所以过去的时候，一家之主，所谓的主，就是说，好像先生就是最后做这个最后的决定，这个意思嘛。之前那很多事情可以商量，但是他现在是这个太子呢，已经有这样的大愿，而且这个名声大在外，名声很大，所以这些要坚持下去，当然这肯定不是为了一个光光是一个好的名声，但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愿心，这样子。须当的太子呢，听了以后很高兴的说：“那你既然这么样，跟我一样有这么样的大愿，就是从这样的愿的话，那，你能这样想的就很好了，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夫妻两个人带着这个一双儿女呢，就一起就是来到。”往后这些地方来行刺，就是告别了。太子呢就对母亲说：“我走了以后呢，就是希望幕后呢多劝谏父王，一定要以正法来治国，不能随便冤枉百姓。或许过去有这个太子看到有被冤枉的或者之类的。”这些也有可能，就是说的特别嘱咐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呢，尊者他们也说，他小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是看到其他人在做一些这样那样的审判啊，或者是这样的，他们跑过去偷偷的去听一下，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些那个扫地的呀，那些人告诉他说，这一次他们做的那些事情很不正直呀，穷人就。稍稍被那个被排挤啊，或者富人的话呢，就法官也偏心的那种事情，听过吗？就这个，所以说，愿速见大王，依正法治国，莫挟诳人民，是吧？然后。王后呢，见到心爱的这个太子儿子呢，就是被放逐，就是心痛欲裂，但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祈祷诸神保佑他们在林间呢就平安无事，无病无灾，然后但愿早日这个母子团聚这样子。 然后后宫的两万夫人以及这国王四千大臣这些都赶来送行，临别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后宫佳丽或者是这些妻妾种种的两万夫人都他们每个人也给这个须当的太子呢一串珍珠，四千大臣的每个人送了用七宝做的这个莲花就是宝花，然后全称这个以及四乡的这些。四方的相遇的这些百姓呢，听说太子要放逐，也赶来送行。城里城外呢，人头簇拥着。太子呢，就是说从宫中出来，在一路告别路上呢，又把这个刚才的这些王后啊，就是那个夫人，其他的那些妻妾种种的这些，还有大臣们送的宝物珍珠。项链种种的，他们就一个全部都就是也不是给路上的人了。所以到了城外的时候，太子呢就是已经把这些布施完了，然后坐在一棵树下，就是给老百姓呢，就是他们乡民呢，就说再不要再来送他了，就到这里就可以了，到城外一棵树下，然后让他们留步，告别了。所以这特别有一些用了一些词，但是这里面呢，就是，他的母亲说的一些话，心如钢铁，奉事大王，未尝有过，为今有遗子而舍我而去，我心何能不破裂而死也？在腹中。如树木叶，日夜长大，养子势大而舍我而去，就是养大了以后就是离我而去啊。诸夫人皆当快，我王不复敬我，天不违我愿者，使我子素来还国耳。所以他妈妈呢，就是这里说到很就是比较撕心裂肺那种，就跟儿子要告别10多年的话呢，那肯定是比较，他自己就是，特别有感情比较深嘛，有这样说的一些话，这个部分。然后就是把这些送走了以后呢，就是布施了，送完了这个以后，所以说，须当呢，太子呢，让曼蒂和两个孩子呢坐在马子上，自己赶着马就向这个坦特山，就出发了。一连走了好几天了，然后有一天中午呢，他们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有一个这个婆罗门呢走过来，就是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戏剧啊，有一个婆罗门什么什么，他们。就是过来的时候，其他人都很那个，哎呀，很讨厌这个婆罗门，又开始要东西了，要什么东西了？所以观众们很心疼这个太子和一家人了。就又一个婆罗门长胡子那种，就是走路的时候故意的一瘸一拐，或者是故意的那种，就做一些那个面具嘛，戴着面具的戏剧时候，一表演戏剧的时候，一出现，其他人都很害怕，接下来又要做什么事情。所以，等一个游方的这个婆罗门走过来以后，看到太子非常欢喜啊！哎呀，太好了，就进驻在这一样，就说到说去到呢，太子啊，我实在走不动了，请你把你的这个马布施给我吧。所以有婆罗门来乞太子机械御什么车。这个听说了，所以就这个，这样讲了以后呢，太子呢，当然就是都已经什么都布施惯了，可能就想都不会想了。但这时候二话不说，又把这个车子呢，就是马从车上，因为马车是连在一起的嘛，就是卸下来以后交给婆罗门，把马带走嘛，就是。太子卸车，就是以马御之，就对了。马，婆罗门骑着马就走了。 然后接下来就剩下一个马车架子嘛，然后就说太子呢让两个孩子坐在马车上，马车上自己就是当马的那个位置嘛，就是说，驾着这个，就是什么，然后后面有妻子推着，前面自己拉着这种，前拉后推这样子，又向前走，走了一段以后，又遇到另外一个婆罗门，又看说，哎呀，很高兴呢、啊，就见到你们，然后说这个太子啊，我急切的其实很需要一个车子呀、啊，要一个马车，你能不能把这个马车给我呢？这样讲了以后，太子呢就说，那把马车也不使出去，那这样以后可能身上也带不动太多东西了，本来应该东西也很少吧，有一些吃的东西。夫妻两个呢，就是说，再往前，就是这是连着，因为可能人多的地方嘛，就又就是侍奉前行，侍奉婆罗门来起，所以就是差不多有一些时候就之类的嘛，侍奉婆罗门来起，覆辙前行，这样往前再走的时候又碰到这样的人，就是说能不能就是给我什么什么这样的啊 所以把这个车呢，就是也给了这个乞丐。然后夫妻两个往前再走的时候呢，就是又来了一个婆罗门，又伸手要布施。王子就说：“我不是不布施，不舍得，没有什么。”但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一无所有了。婆罗门说：“你们不要说你们什么都没有，你还是有很多东西，大概这意思啊。说你真的要，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就算了。但是你还是有，就是把你身上这些衣服，不是，毕竟是宫里面穿出来的吗？”太子呢说：“那这也对啊，把衣服脱下来。”身上的这些锦衣啊，换上婆罗门给他丢给他的那些烂衣衫啊、烂褂子，这些穿上，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又碰到一个婆罗门，说：“太子就是，衣服已经没有了嘛，就是那个烂了嘛，就换了嘛。就是太子呢，就要东西的时候，就把这个他太太的衣服啊，曼迪的这个衣服也给布施了。”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又有人要说把孩子两个可能穿的也比较好吧，其他人看着就是好像需要一样，就又把他们的孩子的衣服也给他们，就是给了。这个时候呢，就是须达那太子已经把车子、马、钱财、衣服全部都布施光了，然后就完全是这个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啊。但是他内心当中呢，就是没有任何就后悔啊，或者是之类的。然后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什么都没有嘛，就是这里面说太子布施车马财钱财衣服被了尽，初无悔心，大如毛发。没有丝毫的这个后悔之心呢、太子自负其男，非负其女，就是他们夫妻俩一人就太子背着男孩，太太呢就背着女孩呢，就是走路去这个肯特山，就是去这个山里面呢，坦特山了。然后一家四口呢，高高兴兴的就往前又走了，就没有什么一路。就越走越轻松。但是昙德山离这个娑婆国有6000多里路，太子一家四口呢，就是白天行走，夜里就是休息嘛，就是然后喝就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一路上就是吃尽了苦头，其实上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嘛，所以有一天呢，就是说，他们走到一片旷野当中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店呢一个一个就是又渴又饿，很 孩子们也忍不住又开始哭，就是这样子。这个情况下呢，就这个天神呢，第十天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在旷野当中，幻化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地方啊，什么一个城啊之类的，然后那、城里面出来有，就是迎接太子进城以后，安排他们的食宿，就好像在那边得到了一种的休整，或者说在那边路上就遇到了一个城镇嘛，就是他们路经过了一个城镇，就饿得很慌的时候呢，慢慢走着走着出眼前出现了一个城镇，然后城镇里面有人呢，就是刚好可以过去的时候有借宿的习惯嘛，有很多路人借宿，或者有专门住的地方。但是有些好心人家看着这一家夫妻不容易，可能也安排那种就是住宿和吃饭。然后这时候他太太就觉得确实不容易啊，这一路上面，然后说这个谭特山太远了，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刚才不是说六千里路，一路上实在太辛苦了，孩子们也太受罪了，就是。难得这边的好像就是这些人也好比较不错，包括这个主人呢、这些好客，我们要不在这边慢慢扎根的意思啊，在这边待着，就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好一点？所以心到圣极，可暇执此不否，这样子。然后太子呢就说，父王西召这个谭特山中留于此留者为父王命，非孝子也。所以就是一直他有这个说，父亲要我做的我一定要做到，就父王命令我去谭特山去。如果停在这里面，有违抗了这个王父的这个或者父王的这个命令，不是个这种孝的这种的这种孝子的做法。说完了以后，就带着妻儿呢，就是又出城，就继续离开。出城以后回头看呢，就这里有讲，像这里面有其他有讲的，就是我看。就是这个，就是走了以后，好像就回过头看的时候，刚才那个城市就是消失在后面了。就，这跟他的幻化有关系。就是在一些过去的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这样，有些人特别累的时候，有这个幻化做一座城市呀，第二天休息好了以后，发现那个城不在了，有这种故事。一家人又向前迈进了，向前继续步行。不知走了多久啊，有一天他们终于来到这个坎特山前了。这见到山下有一条这个滚滚的大河，深不可测，然后没有桥没有船，这样子没有渡口啊，没有办法，就是好像渡过一样的。就这个也有这些时候呢，就会好像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是有流水的声音呢，就演戏的时候，然后大家在那边，那时候这边是一种唱歌一样的对话，有一些诗歌一样的那种唱出来，然后相互对话的时候，就之类的。曼迪对太子说，我们就在这河边呢，就是住下吧，等到冬天了，就是水浅了，我们就可以涉水过去了。太子就说，父亲让我们去这个坦特山，如果住在这里呢，就是还是没有按照这个父王的这个话去做，没有按照他的这种方式去办，要求的方式。所以说完了以后呢，盘腿坐在河边呢，就是修行瑜伽。他也是有愿力的人呢，就这样以后呢，过一会儿河水涌出了一条就是可以过去的这个路啊，就是这里有讲的。太子即入慈心三昧，水中便有大山一堰断水。太子即于飞迁是吧，一而渡，一上而渡，就是往山卷起裤管这样可以过去的，这么样的一个词。 所以说这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修行的功德呢，就是说水上涌现了一道这个，就是好像就是有点像坝一样的凸出来，然后他带着你从这个坝上呢，就是过这个河，但是就像那个可能，我记得那个都江堰那个地方的有一些就是扔一些那个木头可以，木头冻着中间有石袋子一样的，就木头的那种。是，就是怎么讲呢？卡在那个河流当中，是一个这种脚架一样的。这当然，这个里面只是讲说用那个修行的功德而现前的一些神迹啊。所以说，河坝上过去以后，想说就这样，我就让这个一直拖着呢，那这个。河水涨了以后也会伤害到下游的这些上游的人，包括河里面的鱼啊、虫啊，就是大坝堵塞的话会引起这个洪灾啊。这个你看古代的时候都知道河水不能随便这边堵在那边了，就是现在的很多就是大坝呀，就为了经济利益的话呢，那是生态灾难很多嘛。而且就是里面的河里面的鱼，它有特定的这个产卵啊，就是栖息啊，回大海呀，或者是冲上这个山呢、山间呢，就是去这个繁衍呢，很多就是它这时候都有讲的嘛。由于大坝堵塞呢，会引起这个洪水泛滥，会伤害到其他的民众，有时候就放水太多，形成那个本来的目的是说。洪水的时候蓄水，然后干旱的时候放水，结果好像起到相反的作用，往往乃至飞禽走兽、昆虫的生命这些，然后说让河恢复原状啊。所以这样以后呢，有人后来就是话音落了以后呢，大坝就开始哗哗，就是源源不断的像。重新就是留下来 所以以后有人想过的话，请他们过来，就说好像希望他们能有这个过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吧。然后一家人到了，终于到了这个潭柘山的时候呢，只见到这个山石巍峨，树木茂盛啊，水流淙淙。然后野果甜美，珍奇异兽呢嬉戏在树林间，这样一个非常山水风景绝佳的一个地方。然后太子呢高高兴兴的对蛮迪说：“我们就在这里就住下来，就在这里好了，就好好修行。这四下游就好像就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就是麻烦你，就是非常寂静的一个环境嘛。”太子呢，就学着这个修行人的样子呢，就是把头发盘起来，给自己搭了一个修行的那种的吧，可能应该就是一个草屋，然后给曼迪和他两个孩子各自搭了一个草屋子，里面就是山里面呢就定居下来了。然后他们夫妻俩呢就天天努力修行了，饿了就在山林里面，就是树木郁郁葱葱是吧？木耳什么野果什么样都有。就是说，意思说，饿里林子里面吃野果，喝了以后呢，就是山间呢喝泉水，清泉的。一双儿女呢，男的，就是这时候已经小孩呢，耶利就7岁了。然后这个7岁，用这个身上。穿的用草编成的衣服啊，然后随着太子，跑前跑后，就是孩子7岁的时候很喜欢，跑来跑去嘛。应该这个就是，家里应该是，但是夜里反正就差不多。女子当然就是说，缉拿盐，缉拿盐，然后他这个，就是也已经6岁了，男孩7岁，女孩6岁，穿着用棉布，用棉，然后麻做成的衣服，这个还比较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女孩穿的衣服，然后男孩穿的是草编的，跟在母亲的后面跑来跑去， 森林中的这些就小的这些兽啊，或者是跟太子家里面的就一家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啊，因为他们也不伤害那些野生动物，经常在草屋子附近呢游玩。由于须大呢这些修行品德高尚的一种的感染呢，就是说一些吃肉的这些猛兽呢都改邪归正，不再吃那些动物伤害动物啊，吃草，改为吃草。这个以前我们记得那个，好像就是无著仙呐，他的家乡据说也是后来因为无著仙的修行呢感化，说原来那个罂粟呢那些是吃鸟的嘛，后来就不吃了，有这种说法。或者是这些动物都原来是相互吃的，后来都玩在一起，有这么讲的。所以说，这个须达呢，太子呢，天天努力修行呢，这对他来讲是极佳的努力的修行的机会。曼迪呢，就是采集这个野果呀，汲取这个清泉呢。两个孩子除了帮忙父母做一点事情以外呢，就是经常跟狮子呀打滚呢，跟小鹿赛跑啊，跟猕猴爬树呀，就玩在一起呢，就是在那边开开心心的。那我们先到这里。然后要不然明天，因为我们有其他的课，要不然明天把这个讲完，然后我们那个我看时间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之前安排的是升到宝曼论嘛，但是升到宝曼论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稍稍的放在后面15号，就是佛。今天刚好按照藏历的这种算法的话，应该今天是佛诞，但是这个佛诞我们已经上一次已经大家也过了，其实也就无所谓了，就一样。但是如果今天按照藏历的这个算法，它也是有一个算法，所以我们也很欢喜，就是多过这个佛诞，多一念佛，那每天都是佛诞，也是特别好。但是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佛所心赞。里面讲的是4月8号，然后对，基本上这个是大部分地方都是以这种的方式，但是因为跟这个闰月的这个算法，所以有时候在藏传和汉传的那个时间上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前后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七号八号的差别。但是今年又有闰月的缘故呢，所以又差一个月。然后15号的话，下一周的星期三嘛，是吧？下周星期三我们升到宝曼龙舟，所以这个经呢，我们就尽量不要拖得太久，就明天讲完吧。如果有一点时间的话，大家稍稍沉思一下，这样子明天。所以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前期的这个做的布施，后来就是遭到谴责，但是又面临一些就很好的修行的机会，遇到一些殊胜的修行的缘分嘛，这样子，此福为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上一次我们说，有一些居士正在念那个不要经呢。这个很好。以前有一些人去年的时候念了佛所心赞呢，马明菩萨。所以普药经和马明菩萨的佛所心赞呢，就是都有英文版本。所以如果就是有些人英文反而更流读得更流畅，这样子中文字可能有一些不认识呀，这样的让人有一些可以查字典认识也更好。认识不认识的多，不想看的话，那就看英文的也可以，有英文的版本。所以有一些章节呢，就是稍微长一点，有些稍微短一点。但是这一个月还剩下不少的天，20几天，所以大家还是继续读，普药经的话，那挺好的。读中文的话，不认识的字，那些能查的查，不能查的字太多的话，你可以往下念，大概的意思能够明白就可以。那很随喜大家，所以我们明天再会。扎西德勒，我甚至给自己念说话课，我就想向他们讲的上帝都可以讲。所以至少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就是伟大的这种布施的心， 但是既有某一些的这种的启发以后呢，种下一些对一些小的事情比之前稍稍要心放宽的那么样的一些方向，也受一些加持，受一些启发。最后人走的时候呢，这个万般带不去，也是确实是这样子。但是人活着的时候，又好像万般都好像需要一般的人来讲，是这样子。但修行人的话呢，可能走一个比较中道的一个路，就是鱼在身后那就鱼在身后也没关系。在活着的时候呢，就是需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范围、合适的方向上面呢，尽量就是没有执着，没有那种的牵连或者是贪执的那种的心去做合理的处分，这样子就挺好的。尤其是这些如果做什么这些时候呢，作为一种怎么讲呢，修行和发愿的一种动力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希望他不再单单是一个布施，他也进一步是说以广大的愿心、悲心、菩提心所摄持的，甚至是以智慧的一切法如幻这种的智慧来摄持的这种，所以这里面讲的那种dana paramita dana paramita 的话呢，就是说布施度的那个意思呀。所以这样的话需要以这个智慧来摄持这个布施，意思说并不是一个那种故意的摆大方的一个做法，或者是说给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希望在别人眼里是好事情，或者希望别人在说我做好事情那种那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就说明没有到度的那个层次，只是一个布施。但是如果能够稍稍超越这些，纯粹是在自己，只是自己做，自己发的这个清净的愿，并没有时间办法的那种回应的这个需求的话，而且了解本质，包括布施者、布施的对境和布施的物，这些上面没有什么可执着的这个本体啊，无有自性，就这样的话，那就是最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这个听法听经，然后有空的时候大家自己从头到尾往下读一下，这样比较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扎西德勒波罗的松日再见，也送我感恩，就是上帝特别有容。